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保险工作中兑现大法弟子的使命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18日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以讲真相救众生为目的，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多救人，救更多的人。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找我，跟着他做保险工作。他说跑保险可挣钱了，你也能说会道的，保证能行。我想我是修大法的，修大法是要看淡一切名利情的，跑保险不是我要干的事，当时就没答应他。可是我心里总想着这个事，不去吧我需要份工作挣钱养家，而且在家接触的人也少，没机会救人，去吧也觉得不太合适。我就到学法小组和几位同修切磋这个事，看到底能不能做。结果同修各有各的说法，大都认为这份工作是一个名利熏心、争名夺利的地方，不建议做这份工作。后来我和一位同修大姐交流，她认为我们主要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了接触更多的人，是救人，这一点一定要明确，基点一定要站对，不是为了常任的工作名利情，到哪里我都可以当作讲真相救人的好机缘，哪里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，借这个机会多救人不是更好吗？注意把握好自己的言行，关键看自己怎么把握，提醒自己可别钻到名利里面出不来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经过和同修大姐的一番交流，我便下定决心做这份工作，必须坚定正念，把法讲真相放在第一位，宁愿不挣钱也要多救人，先把这行的众生救了再说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去做了这份工作。跑保险得走遍千家万户，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人家还不一定认可。因为我始终想着，我不是来挣钱的，我是来结缘救人的。遇人介绍保险时，把讲真相贯穿进去，再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不管他们能否要买保险，我都告诉他们，记住每天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就这样，很多人都愿意要，也都加入了保险。我做了3个月，到了公司评比的时候，领导就表扬我说干得好。全公司就我签的单最多，年底被公司评为最优秀的一级先进工作者。在开门红大会上评为风云人物。在舞台的屏幕上放映我的照片和名字，我自己一人站在舞台上拿着一大束鲜花，台下掌声雷动，那场面很是感动。从此领导也很重视我，见我也很高兴。公司天天开会学习，开会之前为了活跃气氛搞个开心一刻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，有讲故事的，我就天天给他们讲故事，讲的都是大法中修炼故事和传统文化故事，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讲真相。我想我得好好利用这个好机会救人。每天上班前我想好要准备的词儿，轮到我上台时我就给他们来个顺口溜，三句话语不离本行，真善人好挂在嘴上，身体健康人人盼望，买份保险你可别忘。这一下全场轰动，台下人掌声一片， 叫我再来一个。我就接着说，真是做人要真诚，善是善良，忍是忍让。你让人家买你的保险，你做不到真诚善良忍让，就没人给你签单。我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做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签单。我还给他们讲红眼石狮等故事。我的心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签单，可是我的业绩不断地向上升，其他同事都看红了眼，都来向我取经。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，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，是被栽赃陷害的，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会有一个美满的收获，还能保平安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从此他们都开始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了好的转机。后来他们纷纷向我要真相护身符，说要给他们的亲人，我给了他们很多真相资料、真相台历等。这下我在公司小有了名气，领导经常叫我到市里、省里去开会学习，我都随身带着很多真相资料、光盘、小册子等，遇到有缘人就发给他们。有次去省城开会，一个讲师在讲课时间问正在听课的人，日本侵略中国，最后是谁把日本打败的？下边的人有的说是八路军，有的说是新四军，有的说是解放军，有的说是共产党。那个讲师说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是国民党打败的，国民党伤亡惨重，光将领都死了200多名，士兵死亡无数，共产党只死了一个将领。台下的人听了鸦雀无声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个讲师真敢讲真话，讲的和九评共产党上写的一样，这个讲师是个有缘人，我不能错过。下了课我主动去找他说，老师你讲的真好，你这是在哪学的？他说，在大学里学的。当时因为时间仓促，没有说上几句话。过了几天，那个讲师竟然到了我们公司，说要检查工作。我真切感受到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拿着转法轮、九评共产党和各种真相小册子、光盘等一大包，我找到他，把这些东西给了他。我说，你看看，了解一下真相吧。他说，这么多，我一下子看不完呢，我们一会儿就走了，怎么还给你呢？我说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他高兴地说，那我就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，谢谢你。我想，真是有缘人呐，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和慈悲苦度，又一个有缘人得救了。我的业绩在公司是最好的，签的单最多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大法给的。公司领导三番五次找到我，要给我升职晋级，都被我一一回绝了。看保险的都知道，那里边的人都是视钱如命、见钱眼开的薄情寡义之人，到处充斥着你争我夺、尔虞我诈，为了升职晋级，那简直是不择手段的弄虚作假。而且升职晋级后，意味着身上的责任也就多了，你所管辖的所有职员，你得为他们负责，完不成任务，你得替他们完成。这样一来，得全身心投入，占用大量的时间，哪有时间学法救人呢？不行，我就给领导说，我不升职，我就当职员。他们说，你不升，你每月会少拿好多钱的。我说，少拿就少拿，我不想当，叫别人当吧。同事们说，你是公司干的最好的，是领导最放心的，但你是最傻的，放着好事不干。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我就坦诚地给他们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大法教我们不为名不为利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干保险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讲真相救人。由于我坚定的选择，就把升职让给了别人。当月那个人就拿了5万多工资。领导给我开玩笑地说，你看人家某某拿5万多，你不羡慕人家吗？我呵呵一笑，心想，我根本没把那个钱财看到眼里，要不我就不会让出去了。就这样，我在保险公司干了13年，虽然没有升职，但我也得到了常人得不到的名利双收。这和常任的名利双收是截然不同的。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业绩都是最好的，自然工资是最高的，也是人人都羡慕的佼佼者。这些都源自师父大法的恩赐和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大法弟子的每时每刻都沐浴着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。现在正法已到了末后阶段，我们绝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殷切期望，做好3件事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与旧势力抢真，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，正念正行，走好最后阶段的每一步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。真正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，让师尊为我们少一份操劳，多一份欣慰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的一路保护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进行同修慈悲之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执着实修，破除种种障碍救人，我在英国真相点的修炼心得体会。作者英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1日。去年学期结束前，经过和同修的交流，我打算来伦敦继续在大英博物馆前弘法讲真相，但是因为我面临诸多问题，包括未来工作或学业，再加上留学前经历过的家庭破碎等经历，形成负面的思想，对应着我的执着心，无形中在修炼路上障碍着我走出去讲真相。那么，经过此后真相点中讲真相的实修经历，我想交流一下最近1年多的修炼体悟。一、冲破担忧未来的阻力。经过和同修的交流后，关于我下一步的工作或走向，我悟到未来我能去哪里工作，哪里的众生和我有缘分，是原本定好的。而且这次有机缘到大英博物馆前弘法讲真相，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就是借助这些矛盾和束缚，要我突破自己的各种人心，在法上提高，从而能够更好的助师救人。我悟到，尽管未来去哪里工作早就定好了，但是做的过程中，面对现实的事，我的心会有不同层次的摆放。这些现实的冲击本身，就是对我修炼的考验。在得失中，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好3件事。常人只有一条路，而大法修炼的弟子有2条路，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，另外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个人得失的本身不应是修炼人要执着的，那样旧势力会利用我的执着心 来安排让我遇到能触动我的心的事，从而对我做三件事形成干扰。如果我面对现实，不断地放弃我的层层执着，不被旧势力设的假象带跑，坚定不移做好三件事，那便是不断地破除旧势力层层的安排，走了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只有在观难面前选择的权利，而没有安排的能力。也许我费尽心思，只想取得一个常人所谓的好的结果，那结果本身到底能不能得到，也是定在那里的。但这过程中，如果我没有把握好，便会耗尽了我本来应该做三件事的时间，而且也没有真正破除这一关难，心性没有真正提高上来，这是真正的失去和遗憾。现在正当众生危难之时，我要赶快放弃执着心，提高上来，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。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便不再执着于个人未来的前程，放下了这些名利情的羁绊，在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，我的脚步更加坚定，知道了我是来干什么的。二，学好法实修，排除干扰，慈悲救人。做真相点的过程中，我愈加体会到，要想做好真相点讲真相的事宜，学法和日常的实修缺一不可。讲真相中，尤其是和中国人讲真相时，伴随而来的干扰也很大，如果修炼不到位，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。要么就是当我给中国人讲真相时，很巧的旁边马路的汽车不断地按着喇叭，加上轰鸣声，我的声音没有办法让他们听到。要么就是大风把展板刮断，突如其来的大风呼呼地刮，使众生睁不开眼，分心听真相。要么就是人群中突然窜出来几个人，强行打断我们的对话，甚至骂人，干扰我讲真相。最严重的便是破坏展板。而且当自己那段时间长时间有一个执着，关没过好，或者当天学法不够时，会发现即使和中国人讲真相没有遇到非常大的外界阻力，也无法成功将他们打动、说服、成功三退。而且无法自由调动正念，去清除阻止他们三退的邪恶因素和干扰。后来我又悟到，出现任何干扰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那些干扰恰恰能使我动心。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，我哪个地方心性有漏，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哪个人的不好的观念，操控它进行破坏。如果那个方面的心性没有漏，那相应的我是不会动心的，相应的那个方面就不是人念，而是正念。一个充满正念无漏的场，邪恶自然没有办法钻空子。所以我保持日常的修炼状态，大量并且尽量入心的学法，法使我更坚定了正念。在我遇到心性考验和干扰时，我能即使第一念是人念，但我也能很快用正念去看待矛盾。首先向内找，找到后，因为大量的学法已经将真我加持得很强，人心人念无法撼动我。观难面前，意志力一坚定，一跨即过，直接否定并且灭掉那些不好的心念便可，例如争辩心、顾虑心、怕心等等。那时我常常感觉到自身层层身体非常巨大，可以挣破一切阻止我救人的束缚和人心人念，并且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动流泪，冥冥中感到师父在加持和拖着我前行。随后自己人这边一旦不容易被带动之后，发现很容易调动正念，清除背后的那些不好的因素。当自身归正后，人这个层面就非常好解决。那时候自己的状态让我无论遇到任何干扰也能不出问题。其实提高心性后，不被带动的本身，那干扰破坏背后的因素 也就起不了实质的作用了。而且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当中讲的，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其实往往这个时候也不会出现任何干扰与破坏了。再后来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能越来越自如地调动自己的正念去清除邪恶，发现正念打出来越来越纯，发出的能量越来越微观，并且面对芸芸众生，我油然而生出了慈悲心。这种状态使我自然而然地向他们讲清真相，慢慢地和众生讲真相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状态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，退出中共，不负他们自己死前曾经发的愿和立下的誓言。慈悲心使我即使遇到干扰和破坏，大多情况也能守住自己的心性，不被带动，真心为他着想。境随心转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安详宁静，什么风浪也掀不起来。记得一次和一个中国人讲真相，突然一个路过的中国人眼神狠狠看着我，然后似乎想说什么，对我和那个听我讲真相的中国人产生干扰。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很多次。那一阶段通过实修，我渐渐地不会随其左右，甚至最后我都没有产生他能够干扰了众生被获救的这个概念。我真心为他们好，不管你是谁，是来干什么的。那时慈悲的状态使我不会为他的思想以及行为让我动心，自然和我构不成对立。我脑中升起一念，要救所有的人，救的是他们的真我，真我不在表面上，真我在他们的最微观中。随即我发现我可以发出一个强大的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慈悲的场已经将他们罩住了。因此人这边的表现就是，那个中国人明明都已经不理解地看着我，并且嘴已经要说什么话，结果欲言又止，仿佛说不出来一样。他不止一次想要尝试着说话，但就说不出来，明明我注意到他的嘴都已经张开了，但又缩回去了，张开了又缩回去了，反复几次后他就走了，没有对我和那个中国人讲真相干扰成。随着修炼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当我放下一个人心时，紧接着身体感觉非常轻松，变得更轻，讲真相时说出去的话也更有力量，甚至能把那些本来要走的众生定住，并且透过表层打到众生的微观中去。我发出的正念更加纯正和强大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真心为他好，心念越来越纯，真心为他的慈悲能使他们久久不愿离去。因为我讲真相比较慢，我一般会和他们讲5分钟左右，可没想到他们很多人愿意站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过道听我讲述全部。我想到了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当中的讲法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此时再讲真相，发现智慧犹如泉涌，每次遇到不同的人，我能够自然地说出自己平时讲不出来的话，随机应变，自由发挥，引人入胜，最后使他们从心底愿意三退。三，关于展板被破坏的思考。对大英博物馆前的真相点最大的破坏之一，便是展板被破坏。个人悟到这种问题，往往也是修炼不到位造成的，例如学法没跟上，心性长期滞留在一个层次等。我已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了，如果我那天状态不到位，那天的弘法几乎是一定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干扰或破坏的，尤其是中国人多的旅游旺季。所以遇到这种问题，我都会首先反思自己，向内找，看看最近修炼哪方面有问题，哪怕那个阶段没有什么心， 遇到这种干扰破坏，首先动的那个心便是要修自己的，例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怕心、依赖当地警察的心等等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在英国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，要是在中国大陆去讲真相，你怎么办？遇到问题心意不正，马上会出问题。虽然这里环境宽松，但国内国外修炼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一样的。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如果心性在一个层次长期停留，怎么能行？所以我每次遇到矛盾，尤其在真相点，我都以这个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。逆境之中，突然袭来干扰破坏时，我仍需更加守住心性，修掉不足之处，更加慈悲为他。我做的并不那么完美，我愿意在接下来的不多的时间里更加勇猛精进，以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。四，在法上提高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在做真相点的过程中，纷纷扰扰，各方人员反应各异。我从法中认识到，旧宇宙众生对这次正法不同的反应，都会通过世上的人表现出来，这在真相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真相点中，可能往来游客随口说的一句话都会不偏不倚，使旁边的众生获救的难度加大。还有真相点旁边长期占用地方做生意的常人对我们的掣肘，各方人士的干扰破坏等等，这些事所见的实在太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安排中很多生命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，我们没有修好的部分和尚未获救的众生都在旧宇宙的盘中，所以修炼中我们的路很窄，如果无法保持修炼状态，心念不正，很有可能触碰旧宇宙的机制，遇到相应的干扰或破坏，掉入旧势力安排的路，那条路就是旧宇宙的路，通向灭，毁了众生，让他们有意无意地直接对大法犯罪，或对救人起到阻碍干扰的作用而犯罪。我从法中领悟到，尚未获救的众生在这个盘中无能为力，也只能像钟表的齿轮一样机械地在运转，到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事，表面上好像是他有了什么什么想法，想要对我们或者对谁做什么什么事情，那都不是偶然的，反映到我们这里一定会给我们救人带来一个相应的阻力。层层旧宇宙的安排，表面上的人其实对应着更高的因素。做真相点的过程中，我深刻体会到层层旧宇宙的机制在运转，救人一定会触及到旧宇宙中的层层机制，这些机制安排中不让众生获救，用人的手段无法解决人层面以上的问题，用神的手段才能破除远远高于人的层层旧宇宙的安排与邪恶。历史上，旧势力对此次正法系统的安排非常详尽，众生来真相点的一个想法、一句话、不好的观念、不好的破坏行为等等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旧势力有意的安排。面对这些，个人体会到，任何情况下，观难前，在大法的指导下，自我放下的越多，心性升华后，相应的正念和慈悲会越大。此时再面对众生，正念足以清除旧势力给众生安排的邪恶生命，慈悲是足以穿破众生的层层偏见观念，不让众生发挥旧的安排中起的负面作用，可捣毁旧势力给众生头脑中强加安插的思想系统。真的为他，他们的真我会感觉到，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后，慈悲地讲着真相，会激起他们的善念，要的就是这一念，这会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真正地从旧宇宙的盘中解脱出来，走向新宇宙。历史的今天，宇宙的今天，安排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证实法，救度众生做铺垫， 感恩师父的付出和巨大承受，特殊的使命，特殊的恩惠，正法快要结束时，万古的机缘给了我，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，我要更加勇猛精进，保持更好的修炼状态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我近一年多修炼的心得，仅代表个人有限层次认识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